歌智慧书带领我们从虚空人生的现实苦难里学习真正的智慧。诗歌智慧书也引导我们在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的前提下，以信心和喜乐来看待人生中的点点滴滴。现在就让胡老师来教导我们深藏于诗歌智慧书中的宝贵信息。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胡牧师，我们一起来研读传道书第十章。第十章第一节说，死苍蝇使坐香的膏油发出臭气，这样一点愚昧也能败坏智慧和尊荣。在谈到人生，人生的价值，人生的意义，谈到满足，谈到纪念，谈到永存，谈到心，我们发现智慧是其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人的判断，人的体会，人在他所有的物质，他的才干，他的聪明上面，他所做的决定影响了他一生的价值。第十章第一节传道者提到，是智慧非常非常的重要，然而呢，我们需要注意，在智慧愚昧的事上，不是比较，不是智慧远多于愚昧，这一个人他的一生就值得纪念。他说一点愚昧就败坏了智慧和尊荣，就好像一只小小的死苍蝇，它使整个在坐香的膏油都发出臭气一样。我们需要认识一点愚昧，这一点点的愚昧还不是单纯指在某一些时机上面的判断错误而已，是怎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观念和状况造成了一次错误的判断，一次严重的失误呢？第十章第二节他说，智慧人的心居右，愚昧人的心居左。我们大概都知道，所有人的心都在左边，如果是这样，所有人都是愚昧的。这句话说起来非常有趣，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是这样，就没有一个智慧人，所有人都是愚昧。如果所有人都是愚昧，我们的愚昧就不是一点点的愚昧了。也许传道者透过这节经文要提醒我们的是，如果我们常常把自己当成一个智慧人、聪明人，我们觉得我们大部分的时候，我们所做的都是对的决定，给人好的建议，自己的人生做的是聪明稳妥的判断。如果是这样子，也许我们会没有办法的，不注意的，我们就犯了那一点的愚昧。对传道者来讲，人要避开一点愚昧，最好的办法是认识人的本质，认识我们在罪恶的环境之下，认识我们在软弱的、有限的、受造的、被罪恶污染的本质之下，我们非常愚昧，我们整个人是愚昧的。如果是这样子，我们会在所有的事情上面谨慎、小心，也谦卑。第十章第三节他说，愚昧人行路显出无知，对众人说他是愚昧人。他说这个愚昧人呢，当他行路，这里的行路指的还不是走路而已，这里的行路是他的人生里头他所做的事情，他所说的话，他的言行举止显出他的无知。这些言行举止就对众人说了他是一个愚昧的人。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所以呢，他的一点愚昧其实是人生当中的全部。如果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是个愚昧人，我们常常做很多在别人眼中看起来 非常愚昧的事。第十章第四节说，掌权者的心若向你发怒，不要离开你的本位，因为柔和能免大过。既然每一个人都是愚昧人，掌权者当然也不例外。当掌权的人是一个愚昧人，当他的判断当中有一点点的愚昧，他向我们发怒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传道者的建议是，不要离开本位，柔和能免大过。不要因为别人的愚昧，所以我们就抓住机会，我们要报复，我们要抓住那个机会，我们要狮子大开口等等。柔和能免大过。如果那个掌权者在他的愚昧当中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和判断，我们却回过头来更狠更严厉的对待他，怎么晓得掌权者接下来不会做更愚昧的事情呢？第十章第五节说，我见日光之下有一件祸患，似乎出于掌权的错误，就是愚昧人立在高位，富足人坐在低位。我见过仆人骑马，王子像仆人在地上步行。在掌权的当中有愚昧的事情，这种愚昧的事情最明显的是他把责任和权力交给了愚昧的人。他让那些有智慧有聪明有才干的人呢，反而在重重的权力之下，他们不能够来真正成就一些什么样子的作为。当这个权力的机制有问题，当这个分层负责当中所有有聪明智慧才干的人却在底下，而那些愚昧的人却立在高位的时候，我们会看见更多掌权的错误。这里头当然要指是人在权力当中的错误和判断，说不定也要指出人呢喜欢屈服权贵，喜欢争取权力，以至于造成许许多多没有智慧的人，他们被立在高处。第十章第八节说，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拆墙垣的必为蛇所咬，凿开石头的必受损伤，劈开木头的必遭危险。铁器钝了，若不将刃磨快，就必多费气力，但得智慧指教，便有益处。这样子的一个社会结构，这样子的一个国家治理的政治的机器，它会带来许许多多的问题。人如果放任自己或环境造成这样子的状况，传道者说，最后呢，所有的人都会掉在其中。当然，这里头说不定问题更大，更危险，需要负更大责任的是那个王，那个掌权者。在古代的社会里头，当国与国征战，一个国家因为它的政治不清明，它的经济没有发展，它人民生活没有安乐，社会当中极其的动荡，以至于造成外国的侵略和征服，最惨的当然是那个被征服国家的王。可是如果他在他的国内立了许许多多的愚昧人，他就是挖陷坑的，他自己呢要掉在其中。第十章第十一节开始提到，未行法术以先，蛇若咬人，后行法术也是无益。这里借的是中东社会里头大家所熟知的一个观念，这里当然不是要说这一些宗教的法术有什么样子的益处，这里要提醒的是事情的先后。有一些事情我们应该在它还没有发生之前需要防备，需要处置，需要预防，不然呢事情发生了之后，我们就算用再多的力气努力尝试金钱等等，我们都没有办法改变。十章十二节说，智慧人的口说出恩言，愚昧人的嘴吞灭自己。他口中的言语起头是愚昧，他话的末尾是奸恶的狂妄。 愚昧人多有言语，人却不知将来有什么事，他身后的事谁能告诉他呢？第十章一开头提到，一点点的愚昧造成了非常非常大的问题。这里提到如何分辨智慧人和愚昧人，在言语上面特别是显出这两者的差别。十二节提到智慧人的口说出恩言，这里还不是讲智慧人的口说出智慧的言语，说出有知识的言语。智慧人的智慧不在于他们的见多识广，智慧人的智慧在于他们的口说建设造就人帮助人的话。愚昧人的嘴呢，却是狂妄，却是骄傲，却是自大。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呢，他吞灭了自己。他话的开头是愚昧，他话的结尾是狂妄，有许多的骄傲。越是骄傲，越是狂妄，越是自大，越是显出人的愚昧。在这一段谈到言语和智慧愚昧的关系当中呢，传道者结尾结在愚昧人多有言语，愚昧的人说非常非常多的话。可是呢，人说了这么多的话，却没有想到，没有人知道将来有什么事。人甚至于不知道自己死了以后，他身后会有什么样的事。如果我们在不知道身后的事上可以有一些提醒，有一些反思，也许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言语上面有一些收敛，有一些保留，承认我们无知，承认我们愚昧，是让我们成为智慧人的一个重要的一步。
诗歌智慧书呈现文学最丰富的美感，诗歌智慧书探讨生命最深处的情感，诗歌智慧书揭开人生最痛苦的面纱，诗歌智慧书教导信仰最重要的信心。现在就让胡牧师继续引领我们走进诗歌智慧书的洋海，让你我都能透过这丰富的信息迎向人生的每一个挑战。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第十章第十五节提到，凡愚昧人，他的劳碌使自己困乏，因为连进城的路他也不知道。邦国啊，你的王若是孩童，你的群臣早晨宴乐，你就有祸了。邦国啊，你的王若是贵胄之子，你的群臣按时吃喝，为要补力，不为酒醉，你就有福了。愚昧和智慧，个人的智慧愚昧以及社会国家的智慧愚昧，是接下来讨论的问题。一个愚昧人在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讲论的时候，传道者提醒我们，这些愚昧人其实他们的劳碌使自己困乏。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切实际，因为他们常常只是使唤，他们说不定连进城的路也不知道。他们如果连自己生活当中的这一些非常基本的事情也不知道，他们已经活在一个非常特别的时空环境，其实是他们的谎言所构筑的世界里头了。接下来提到邦国啊，你的王，你的王如果是有智慧的，是一个知道按时行事的，是一个懂得听信忠言劝告的，那这个国家就是有福的。反过来说，如果这个国家呢，里头所有的王和重臣只是 吃喝只是宴乐，这个国家当然就有祸了。这两节在古代以色列的社会里头其实是非常特别的一段经文，因为我们都知道，一般来说邦国的人民在国家立什么样的王这件事情上面，他们没有选择，王是世代交替的，这个世袭制让人民没有什么机会说什么话做什么事，除非他们进行革命，像在北国以色列常常发生的一样。但是呢，这里至少提醒人民，他们有一个责任，他们的责任在于要在乎这个国家的王和他的群臣，他们是智慧人还是愚昧人，他们是辛勤努力治理还是懒惰享乐。十章十八节说，因人懒惰房顶塌下，因人手懒房屋滴漏。有一些时候我们批评的关键在这个王他的智慧或愚昧，然而一个国家世代交替的这一些王，他也曾经有年幼的时候，他也曾经在受教育的当中，也许这一些王子他们原来在受教育的过程当中没有太被重视，这个国家的群臣百姓没有在乎这些重要的人物他们的养成的教育，以至于最后呢房顶塌下。设摆宴席是为喜笑，酒能使人快活，钱能叫万事应心。你不可咒诅君王，也不可心怀此念，在你卧房也不可咒诅夫妇，因为空中的鸟必传扬这声音，有翅膀的也必述说这事。十九跟二十节提到了一些生活当中非常实际的，是当我们和弟兄姐妹和朋友和家人一起吃喝，我们是为了欢乐，酒呢也的确叫人快活，有钱确实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当然一方面这样子讲是要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好好的使用这些机会或者物质，但是呢这里头也提醒我们，有许许多多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事情的发展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正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不可咒诅君王。我们可能觉得我们在一个小角落里头，远离国家政治的中心，然而他说谁知道呢，因为空中的鸟必传扬这声音。当然不是要说一只鸟从旁边飞过会把这个声音带到王宫当中说给王听，这里要讲的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所说的这些最后成为你的陷阱你的拦阻，不要让你在快活的时候所说的话最后证明你的愚昧。十一章第一节，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你要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前面所有所说的比较多是在于人在他的环境当中如何来生活，如何来与人相处。第十一章开始提到一些为未来，为我们所不知道的时候要预备，要想得远，要预备得多丰富，以至于我们可以在苦难的时候我们可以熬过去。第一个提到是要把粮食呢分给七个人分给八个人，这里的分粮食给其他的人，当然有一些时候是表示这一些人他们有需要，我们不知道这个灾祸什么时候临到他们，当我们以为他们可能还可以过日子的时候，说不定明天我们就听见他们的噩耗。第二个理由呢，是在于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灾祸临到我们身上，如果我们今天是一个愿意帮助别人的人，说不定明天他们回过头来帮助我们。十一章第三节，云若满了雨就必倾倒在地上， 树若向南倒或向北倒，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自然界里头的这一些现象是智慧文学里头用来观察，用来体会，用来找寻人生智慧的一个很重要的题材。这里传道者观察看见，当云满了雨，在那里雨就要倾倒在地上，当树因为风大的缘故被刮倒了，它就倒在那个地方，它不会倒在其他任何的一个地方。所以呢，事情它有因果，当我们注意这些因果的时候，我们可以看明究竟。什么样子的因果呢？第四节他说，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当我们一方面观察原来这些事情它有因它有果的时候呢，第一个他提醒我们的是，你要小心，不要因为观察这些因果结果造成你就没有作为。你不断的看风，一下子南风，一下子北风，一下子东风，一下子西风，在这个风来风去的时候呢，你会觉得没有一个是撒种的好时机。为什么呢？因为就算有短暂的风停的时候，你怀疑是不是下一个时刻风又起了，在那风又起的时候，你撒种很可能呢就被风带到不应该去的地方。望云的必不收割，因为一直害怕，害怕会下雨，害怕呢现在下田去收割呢，等一下呢大雨就来临了。是要观察因果得到智慧，但是呢连这一件事情的因果它的优先次序都需要被注意。风从何到来，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你尚且不得知道，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原来人在他的生活环境里头观察的时候，不要忘记背后有神，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所以要顺着神的作为的这一个思路来观察，来思想，来判断，来做结论。十一章第六节说，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的确在传道书里头，这个传道者非常非常的在意智慧，几乎在每一个地方他都提醒我们智慧的重要。讨论到时间的时候，他说生有时死有时，是好像每一件事情他都有他固定的时候，有他一定的时刻。可是呢在那固定的时候，那个一定的时刻当中呢，仍然需要智慧的判断。智慧非常重要，然而呢到这里他告诉我们，虽然智慧非常重要，但是呢不要以为我们的观察，我们人生经验的累积让我们全部都知道。所有的事是在上帝的手中，是神是一个有次序，神是一个建立次序的神。然而呢不要以为我们完全明白了那个次序。所以呢我们一方面观察，另外一方面呢要仍然谨守我们的本分，要勤劳，要努力。十一章第六节说的就是这样的状况。如果我们辛勤耕耘，不管是我们早晨做的，或者是我们傍晚做的，甚至于我们不知道哪一样是会成就的，是会结实百倍的，我们就在我们的本分当中努力。当我们努力的时候，也许早晨做的有很大的收成，也许晚上做的带来很大的收获，也许两样都好。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在那里头安居乐业，过每一天的生活。十一章第七节讲到，光本是佳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因为这日子必多，所要来的都是虚空。 原来人在生存的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发现非常非常多的事物都是美好的。在前面的十章的经文里头呢，花很多的时间告诉我们如何掌握那个美好，如何在那个美好当中可以享福，在那个美好当中可以发现新的意义。这里呢告诉我们，的确光本是佳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然而我们得想到一件事情，是哪一日我们的眼见不到日光的时候。当眼见日光是可悦，眼却不见日光那个黑暗的日子，我们怎么办呢？他说，在人眼见日光的时候，你就快乐多年。然而黑暗来的时候呢，你就要预备。当你没有预备的时候，那个日子来了，你就以为你的人生全部成为虚空了。十一章第九节说，少年人啊，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如何预备呢？也许是多撒种，也许是更勤劳，也许是储蓄，也许是交友。可是呢，有一件事情是更要预备的，那件需要预备的事情是，神是一个会审问的神。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克去邪恶，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不要单纯只有想到开头，不要单纯只有想到宴乐，要想到结尾，想到之后的审判，想到所有的一切在那黑暗的日子来到，我们仍然是一个有预备的人。
胡牧师是研究旧约的学者，举凡诗歌智慧书中的架构、文学特色及神学信息，胡牧师总是以深入浅出的解经深度与应用广度来教导。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纪念决定一个人人生是不是有意义、有价值。做一些事情是让人可以纪念的，是传道者在这一段经文当中非常要强调的。可是在十一章的结尾，他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不是单纯人会纪念我们所做的事而已，神为我们一生所有的事要审问我们。我们有哪一些事情是值得神来纪念的呢？愿神祝福您，让您在这些问题上面有更深刻的思想。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